欢迎回到6月2号的焦点对话节目，我是宁馨。64造成的后果并不仅仅限于天安门事件带来的直接的伤痛，对国家而言，64事件的影响一直延续到今天，至今渗透在中国社会的方方面面。对个人而言呢，64也直接或者间接的影响了许多人的人生选择。那么当初风华正茂、血气方刚的年轻人，经过28年岁月的沉淀，如何回顾这段心路历程？接下来我们就请几位嘉宾来分享一下64事件如何改变了他们的人生轨迹。但是在请各位嘉宾发言之前呢，我想念几段刚才我们的听众观众跟我们的寄来的一些评论和他们的记忆。那么这首先是一位叫做 Steve 沈的一位观众朋友，他说呢，他说当时在64镇压之前啊，他说在他的老家保定，当时学生很多人躺在高速公路上，高速路上不让38军去北京杀学生。这是 Steve 沈关于这个他的回忆。然后还有一位哦，他这位观众还回忆，他说我的母亲和同学们在石家庄包围省政府贴标语的时候，去商店买胶水墨水，那么商家呢听说学生要上街，胶水墨水的钱都不要了，当时很多小贩免费的给学生们送汽水，这也是他的回忆。还有一位叫做微微的一位观众朋友，他的评论哈，我想待会儿也请各位听听他的这个评论，你们有什么反应？他说64失败的最大的原因呢，还是在于国穷国弱，政权和大都市人民还有互相依赖和利用的共同利益，还不能酿成不可调和的矛盾。但不可忽视的一点在于，当局控制所有的宣传机器，建国以来的政治社会生态真相呢，还不为大多数中国人所知。如果信息对称的话，即使是局部的抗议游行，也可能改变整个的中国。那么待会儿我们也会请各位嘉宾来听听这个话。那么还有一位叫做 LV 钟庆的一位观众朋友，他说64发生的时候呢，是当时国际的大趋势，台湾、韩国、苏联都在80年代末呢走向了民主。他说很遗憾，国内的政府没有认清这个形势，抓住这个历史的机遇来进行政治改革。好，这是几位观众朋友。还有一位叫做刘汉的观众朋友跟大家提的评论，我想这个也非常有意思，对于慈平和恒心这种你们还在做64推动的这个活动，他说64死难者才是最应该被尊重的人，你们是亲历者，能不能为他们做点什么，为他们留下名字、籍贯等等这些历史的记录，他说他们是真正的付出了生命的人。所以这些都是观众朋友的这个评论。那么我想再回到刚才我们提到的这个64对于人生轨迹的，我想我们在座的各位从某种程度上说都是今天推动中国这个进程，推动中国开放的在某些方面做出这个把这个作为自己的一个事业的人。那我想听听慈平，你先说说你觉得64已经过去28年，这28年来64的事情怎么影响你后来整个这个人生的这个选择？
我先就说提一下，就是说我当时的情况是我已经在美国有工作，我确实实现了我的所谓美国梦，这是我从小的时候就希望能到美国去，能读书、能留学、能在美国待下来，做一个美国公民。但其实呢，我到现在我都不是美国公民，为什么？就是因为我这些年做这些有关中国的事情。我的这个就刚刚像雅学也提到，在86年，其实89年的民运跟86年的学运是有很大的关系。86年学运是我们中国科技大学开始的，然后当时我弟弟也在学校，也他们当时呢那个包括最后造成方励之被开除，广为员都被踢出合肥，诸如此类的情况。那么我们科大的情况呢是天高皇帝远。然后呢，我过去也是一心只读圣贤书，我父母也说了，就是说，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那我学的当时是最有竞争性的物理，那么一心想做中国的居里夫人，而不是去搞政治，因为知道政治很危险。但是86年，但我后来慢慢思想有了改变，因为我觉得这中国的落后啊，不仅仅是什么科技，而真正的是一个制度的落后。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86年的学潮呢，我当然很关注。之后呢，在89年的时候，到了89年的时候，其实我们科大我班上同学基本上都来美国了，大部分。但是我的班长事实上是最我认为是比较革命的人，他却留在北京。他留在北京，在北京木樨地被打死了。他的名字叫郝志金，我就是要提到，一定要提到他们这样的人。他是安徽这个。他在安徽芜湖的，哦，马鞍山的，说错了，安徽马鞍山的，他父母的唯一的独子， 因为他的事实，因为他被这么枪杀，他的尸体过了一个多月以后才找到。在这种情况下，更让我感到就是非常痛心。我觉得这个国家一定要改变。
嗯，好的，雅轩，我想还是听听你的故事。虽然你说你曾经讲过，我特别感兴趣，就是一个本来是一个热爱文学青年，所谓的文学青年，最后你现在其实做了很多事。你这个改变中国网站，实际上是为很多的弱势群体，尤其是比如像中国的维权律师啊什么，做这个为他们做这个发声的这个工作。你这中间你是什么样一种使命感推动你这样做？
那么呢，我其实呢，就是六四的时候呢，六四的时候开始的时候，我并不是一个对政治有一个特别敏感的意识的人，或者有一些理念的人。但是呢，六四这个事情特别是清场以后，我记得六四清场完的中央电视台有一个镜头，那个甚至在我的脑海里，甚至比那个坦克压帐篷还要深刻。一个什么镜头呢？就是那天早晨清场以后，他应该是用水龙头洗了那个地的，洗了地，就广场上一个人没有，阴天。那个镜头照着在这个纪念碑附近，就地下是水，一个人没有。那个镜头上讲话的呢，你也知道中央电视台那个一个女生的时候，我现在忘了她的名字。那个尖刻恶毒的那种感觉，哎呀，像冰凉冰凉的声音，像刀似的。那时候我就有一个感觉，我觉得这个国家好像没法再待了。就我一个小个人，我也觉得把我抵到一个墙角了。我连我一个本来就没有太大想头的人都觉得有这得。所以原来我是学文科的，我从来没有想过要出国，所以我就一年就来美国了。那么这些年之间呢，如果说六四以后，即使是在那么肃杀的时候，你问我说28年以后中国会不会是还是专制国家，还是那时候即使是在那么悲观的时候，我还是会说绝不可能，
对，
绝不可能。所以呢，那么今天我们看到中国经济上非常强大，这个国家机器空前的庞大，这个影响涉及到国际。所以近年来呢，我也是觉得其实我来了美国大部分时候就过自己的日子嘛，对吧？那么几年前呢，我有一个强烈的感觉，就很多有一些偶然的事情发生，也有我自己内心的一些变化。我感到我生活在美国，我是一个美国公民，我生活在美国，我有自己的自由，我这个自由似乎应该派上用场。好像我不能就是我享受自由了我听到那么多的故事我就觉得不得劲儿。陈光诚的故事，高志胜的故事，我就觉得我
做点什么，
对，我坐在这儿，我享受着自由，所以我的推特上的这个标签就是把我的自由派上用场，其实就是很简单这样一个愿望。那么我对自己的就是说处的位置，我所能做的事情，我很有自知之明，我只能做这么多，这是我所能做。所以在力所能及范围内呢，我们做这个网站，来把他们的声音架一个桥梁，把一些重要的消息、重要的人物、重要的事件从中文搬到英文里面。这个其实听起来很容易，但实际上呢，这个语言的阻隔，也许自由亚洲在或者你们这个楼和华盛顿邮报只隔了几条街几个楼，这个消息有时候就是因为语言的间隔经常过不去，这样的例子我观察了太多太多。所以我们网站在这方面打通消息方面做了很大
的
工作。
对，林先生，我想问一下，就是您当时就是您自己也提到开始是支持党，加入党，成为党团的干部，后来又成为学生。我想现在问的就是说，很多当时就是跟你一样的学生领袖，甚至坐过牢的人，现在重新回到体制内，而且做得很好，那么也做得很开心。我想问您，现在对于您自己后来选择的这个不同的道路，您有没有一点失落感，或者是说跟他们有一种非常不同的感觉？比如说您回过去看到大家活得很开心，也对体制也好像也蛮拥护的，那么您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什么样的感受？
实际上啊，刚才因为提到这个六四呢，实际上确实是改变了我的人生，彻底改变了我的人生。我想呢，我跳不过去的一个东西啊，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其中有一次啊，在六四过了，应该是过了5年左右，有一次呢，这个应该是六四前，当时都没有想在国内没办法纪念六四， 我那天呢是偶然的一个机会呢，跟另外一个清华同学啊开车去，想去香山。
嗯，
去香山的路上呢，结果鬼使神差啊，就开到了万安公墓。万安公墓就在去香，在西郊嘛，一个公墓。然后我们从来没有去过，后来我们俩已经到了那儿了，后来说那我们两个就进去看看吧。后来我们就进去走了一圈，看了很多的这个文化名人啊，包括李大钊的墓，然后呢什么吕书香的墓很多。后来走到了最里边，突然一抬头，就一下愣在那儿，就看到一个熟悉的照片，就是我的同学小段，段昌龙。
段昌龙，对，我们这儿还有一些他的照片。
对，结果呢，当时你就可以想象啊，我们两个全愣在那儿了。愣在那儿了以后，过了几分钟啊，反应过来，然后我们就到处去采野花，采野草，然后呢放到他的墓前，然后离开。刚走两步又看到一个碑，不认识，然后呢碑文是某年某月某日生，1989年6月4日辰。
嗯，
然后后边留言，从此全家永失欢乐。我们两个后来就离开，然后回到清华。
这个、段昌龙，你刚才提到的段昌龙先生 是吗？对。
不，这个是余地。
这是余地。
对，
余地。
然后呢，回到清华以后啊，我们当然清华有个地方叫荒岛。
嗯。
我们两个就坐在那儿啊，谁也说不出话来，要了两捆啤酒，坐在那儿喝，一直喝到小饭馆关了门，然后荒岛一个人没有，我们两个就一句话都没说。
嗯。
那时候应该可能深夜一两点钟啊。我们两个就四目相对，两个大男人啊，四目相对。
嗯。
然后突然我们两个放声大哭。所以我觉得这就是人生，这就是我对我自己的一个要求。
嗯。
我为什么活着？我觉得为我那些死去的同学、死去的朋友们活着。这就变成了我们已经六四已经变成了一些身体当中的一部分。
对。
所以我觉得这个就像我每次到了，对，这个小段，每次到了这个六月份了以后，你的心情永远不能平静。
嗯，
永远不能平静。所以这已经变成了你生活当中的一部分。所以我说呢，叫做为这些死去的人活着。
嗯，好的，我想请张维，因为你比我们要年轻一些，比这几位稍微年轻，是属于比较稍微年轻一点的世代。那么我们知道六四当时发生，大家都说是一个完美风暴，因为当时国外的这个是共产主义理念和资本主义理念的这个对决，那么共产主义走到末路，那么中国呢也是经过多年的这个政治开放和思想言论的相对自由，那么造成这个六四的发生。那么你再回到今天，你觉得当时学生的这些诉求或者他们所追求的东西，在今天的中国年轻人当中有没有任何的这个吸引力，或者说你觉得在你看来，你觉得还有多大的现实意义？我想听听你的看法。
那好，那我想就李恒清先生他刚才讲了，他们当时在哭。那么我讲，我遇到的是我后来在德国留学和工作，在2010年还是2011年的时候，
嗯，
那么当时曾经，我就说印象比较深刻的，有一对年轻的情侣，大概是中国人，大概也就是20左右，应该是过了20了，但是应该是不到25岁。那个女生跟我说，就是在一个这种学生聚会啊，这种时候，朋友聚会，她说她看了六四的东西，以前在国内不知道。她说她昨天非常伤心的哭，当时说的她说的时候也是很伤心的。所以我想，只要把这个信息传播出去，只要让人们了解当时的真相，那么其实包括，一些媒体，比如说很多在德国当时老留学生就质疑，为什么德国的一些主流电视台后来都不放，不再播放，就是谈到六四，谈到这个纪念的时候，不再播放当时的屠杀场面，当时的屠杀的视频。其实我想，你把那个血腥的可以用一些技术处理遮挡的那些东西遮挡之后呢，放出来，那样对人们才会有真正的警示的意义。那么所以说，年轻人只要他知道这个。包括我想再讲一个例子，就是在2008年的时候，当时在德国曾经有大规模的中国留学生支持奥运会的这样的游行呢，我也参加了，我不是主要的组织者，但是我也参加了。你知道当时的年轻学生会怎么说吗？他们很多人说，不是一两个人说，六四我们没赶上，但这次爱国行动我们赶上了。但是他们认为当时的 对，他们就是很多人是这么说的。
嗯。
那么当时他们是对共产党抱有幻想的，他们是有一种美好的希望。但是这个，我想随着我们看的，包括最近的郭文贵先生对这个像当时的这个主管奥运工程的北京市副市长刘志华和这个大淫魔这个大贪官黄燕的这个爆料后，我们知道，那么人民的对这个集权统治的对他的抱有的这一点点希望，后来我们看到是会幻灭的。
好的，非常感谢。我想我再分享一位观众朋友他的这个回忆哈。他说这个观众朋友用的笔名叫天安门上太阳落。那么他说呢，六四的时候我12岁，事件发生之后不久，学校组织我们去影院观看官方的宣传影片，片中反复播放所谓学生被打死并烧焦的这个士兵的尸体，中共一点也不介意这是否会给少年儿童造成心理伤害。接下来几年每年都会考试来考这个对于六四的这个记忆。他说当时我才上初一，从此被中共反复的洗脑，直到若干年后有了互联网，接触的信息多了以后才恍然大悟，原来中共说的这些呢都是倒行逆施的，这个根本就是反的这个全过程。那么这是一位天安门上太阳落的。还有一位叫做 Eva Lai 的一位观众，那么他是从香港寄来的这个他的这个评论。那么他说呢，六四屠城也压碎了香港人的心。他说六四之后大半个月，香港的家庭主妇没有心情进厨房做饭，每天都在发呆。那么这些我们都是看到在电视上香港的这个大规模的这个群众的这个支持。好，我想最后几点请黄思平女士来回答一位观众的朋友的评论。他说今天的中国年轻人，我特别想就谈谈因为六四的这个记忆，那么在中国的年轻人现在基本上不存在，如果你没有外面的这个信息。他说现在中国的年轻人被党校教育缺乏独立思考能力，别说上街了，他说能不唱东方红就不错了。我想听听你觉得当时这些政治诉求在今天对于中国年轻人还有没有任何的意义？
完全有意义，而且事实上我觉得离距离更近了。因为如果我们看到那个当时在人民大会堂下跪的那些学生的那个照片，你知道当时还是跪着造反。不过恒清也在某种意义上显示了恒清的人生，也说明过去很多人都希望在党的这个制度之下，党的框架内进行改良。但现在大家很多人都意识到这个制度是不会改，制度不改变，这种悲剧就会继续存在。而且提到大家沉默不是因为大家要沉默，而是因为政府的打压在太厉害。你去看看微信，或者是你不能上 Facebook， 不能上 Twitter， 微信什么事上严格的监控，最近刷了一大批，这一切都说明老百姓是想说话的，是政府不让。
嗯，老百姓想说话，但是中国有没有这个政治环境，有没有这个政治途径，有没有年轻人，有没有这个政治觉悟？我想听听雅轩你的看法。刚才我们好像在节目前大家有一些不同的争论。 对，
我觉得呢，现在的年轻人呢，他可能很大一部分年轻人因为生活的好了嘛，
对，
然后国家在世界上的位置也不太一样了啊，所以呢，很多年轻人可能很容易被这个爱国主义的这个庞大叙事吸引。
对，
我，但是呢，我同时认为呢，就是对自由和这个尊严的需求，它是像空气和水一样，我想这种东西，他们一旦开始实践，遇到障碍的时候，这时候他们会觉得我想要这个东西，
嗯，
不能得到，那么现在呢，还有刚才张雷说这个信息对称，其实中国啊，直到四五年前，这个网络还是有一些空间。
对。
那么中共的宣传部门也强烈的意识到这是一个战场，他们把它叫为 battle， 叫做战场，必须要占领，上甘岭要去打。所
以
呢，现在
很多人正在翻墙看。
对对对对。然后呢，所以呢，就可见这个民意，它实际上是用墙、用审查、用抓人去控制着的。
嗯。
那么我们可想，这个门如果打开一点，不要说全部花叉打开一点，只要有信息进来，人们就会改变。
那么李维新先生，刚才大家谈到都是民意基础，我想问的是从组织形式上看，因为六四的时候学生组织了大规模的东西，虽然还是比较松散，但是有一个巨大的组织形式，全国几百万几千万的人参加，那么到今天还有没有任何可能出现这样有组织的学生运动、群众运动或者是这样的活动？你来跟我们分析一下，从组织形式的角度来
说。我想应该是有可能，但是现在哈，因为中共呢现在打压呢非常非常 严酷。
嗯，
你看在过去的这个20多年的这个过程当中哈、啊，一旦出现有组织的，他就马上就封杀。像比如比较典型的像民主党，然后呢像家庭教会，
对，
然后维权律师，像一旦出现这种有组织的方式的这种可能性，它都不是真正出现了组织，出现这种可能性，马上就打压。
嗯，
但是呢，这个严高压的这种形式哈、啊，不会长久的，不会长久的，一定会有松动。但是一旦松动，这一个错误就不会再有。
但是我觉得中共从六四学到一个很大教训，就是不能松动，所以他一直没有松，而且一直在加紧。从这一点上，他们也吸取了教训，我觉得。
对，他们是吸取了教训，但是就刚才雅学提到的哈，就是对这个民主的这种诉求，对自己权利的这种保护哈，这需要像空气一样。
嗯。
一旦说出现了一点点松动，这一定会有的，一定会有的，这点我们还是有信心。就但是刚才你提到的哈，像中国的现在大家都在讲哈，中国的这个经济在过去30年，尤其是从六四以后。中国经济发生了各种非常大的这种发展，这种进步啊。但是这里头有一个必须要澄清的一点啊，这个中国的经济的发展是建立在三个基础之上，一个呢是高污染、高能耗，然后是低人权，建立在这个基础之上的。所以这种东西哈、啊、是不能够长期维系的。现在你已经看到了哈、啊，像污染、这个雾霾，
对，
然后过剩的产能，然后现在呢很多的民怨。所以就像刚才这个慈平也提到说88年的哦，张维提到的88年的时候，那么多的人站出来呢，说是亚运会奥运会这个事儿，大家呢都要显示自己的这个爱国激情。但是现在你看形势已经变了。
嗯，好，我想听听张维的看法。张维，我们刚才提到的都是政治上的诉求，比如说自由啊、开放啊等等。我想问一下，因为现在我觉得很多的中国年轻人，他们对于自己的经济诉求，他们有很大的关心。那么很多的这个民间的维权人士，也是以经济诉求为基点。那么我想听听你的看法，你觉得你们现在你所接触的中国现在的年轻人和当年的年轻人，89年的时候的年轻人，有些什么样的不同的共同之处？听听你的看法。
我觉得人性上是共同的，是都是要追求美好的生活，在精神上、物质上。那么所谓的不同，我想大家追求的东西可能会更高、更有水平一些，或者说我们追求的东西会怎么说，会更有个性一些。那么就是我想是这样，把握好你自己的经济利益，这是我们每一个人来为社会的进步做贡献的第一步。假如说很多人不能像我这样，假如说用来美国休假和学习的时间，我找到了写那个回忆自己当时怎么样看到在木须地在很多地方屠杀而从枪口下逃走的没有被打死的这个杨建立博士这样，不能像我这样照他的这个公民力量，比如说来做一些事情，比如明天他会有这些研讨，是纪念铭记8964，有这么一瓶酒是白酒。
嗯，
就是因为他有一位成都女诗人叫马青的，甚至于他在他的微博上转发了这个酒的广告，就被这个国家以煽动颠覆政权给抓起来。假如说很多人不能像我这样有这样的工作、这样的机会的话，做好你自己的事情，
好的，
抱团来维护好自己的权益，尤其是从自己身边的经济力，包括你在单位和领导之间。和你管理机关。
好的，张维，最后还有1分钟的时间，我想请黄慈平女士，不到1分钟45秒的时间，你觉得当时年轻人和今天年轻人有什么区别？
其实是一样的，大家都是向往民主和自由的。雅学刚提到很多人生活好了，但其实是这只是少部分人。事实上，现在中国的这个社会矛盾更大，差距更大，矛盾更大。所以我同意恒清所说的，就是说，事实上他们我们的这个，比方说我们每年全美学士年28年。每年在华盛顿主办这个六四纪念会，然后呢前面你看见人慢慢少了，这些年人越来越多，所以我认为中国确实到了一个改革的前期。
好，各位观众朋友，因为时间的关系呢，我们今天的焦点对话节目就进行到这儿，谢谢曹雅学、李恒清、张维和黄慈平几位嘉宾和我们分享他们的六四记忆，也欢迎观众朋友的参与，欢迎您到美国之音中文网站或者 YouTube 观看焦点对话，各位嘉宾发表的观点呢，都是代表他们自己的观点，并不代表美国之音。我是宁馨，祝你们安，我们下星期五再会。